好，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借着祷告，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说话，越过人的软弱，洁净你不配的器皿，让不论是在线上的还是在实体的，我们一同在你面前都有美好的得着。主啊，实在是把各组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今天晚上赐下生命的粮。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晚上呢是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的第15章后边的一部分和16章，主要是约翰福音的第16章。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的，如果你是用这个，我们这个讲义的话呢，就是100编号100，还是在179号？这几周我们都是读179，因为编号179呢是从约翰福音的第14章开始，一直到16章的结束，一共有3章圣经，所以我们是用了3次来读。那上一次本来呢，弟兄要跟我们交通完约翰福音的第15章，但是因着时间不够，所以第15章的后边部分，没有特别详细的交通。两位弟兄呢，把15章的前边两部分交通的比较详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稍微看一下第15章，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第16章。所以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这个福音讲义的话，那我们今天晚上主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的第15章和第16章。那上一次弟兄们跟我们交通到约翰福音的第15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到葡萄树与枝子这样一个比喻，讲到主耶稣基督是那葡萄树，我们都是枝子，我天父呢是栽培的人，他所做的工作要修剪，目的呢是使枝子能够更多的结果子这里边所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否则的话它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只能丢在外边枯干。我想这个比喻呢非常生动也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一个树的枝子如果剪下来放在一边的话，那它的命运呢就是枯干主耶稣基督就是说呢是放在外边或者是放在火里边烧了，所以主在这里边讲到，我们要常住在他的里边，就是与主维持一个有非常亲密的这个生命的关系。这样的话呢，这个生命，我们里边的生命才能够不会枯干。因为无论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多么大的热心或者是决心，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持久的，因为仇敌有许多的工作，他也知道我们各样的软弱啊。如果我们没有连于这个生命的源头，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向着主的这些热心和各种各样的服侍，终归有一天会枯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连于主，常住在他里边。其实常住在他里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讲到的枝子连于葡萄树，就是跟他常常有这个生命的连接圣灵已经，主已经应许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边，他不会离开的。但是从我们这方面的感觉呢，就是我们常住在它里边，要有这个一个生命的关系，就是圣灵可以时常的讲话，时常的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使圣灵在我们里边忧愁，或者是呢，我们会阻挡圣灵的工作这些呢都是阻挡这个虽然住在那里边，但是阻挡这个密切的关系，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主在这里边呢，也特别告诉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就是一个见证，是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为主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不是我们所说的。当然，所有的这些讲论的真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在灵里边对着我们的灵里边的一个粮食。我们这个人呢，是需要吃东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维持，我们的灵呢也需要粮食，那这些粮食就是主的话，圣经的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吃下去并没有得大的感觉，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呢，可能吃到一个特别好的，那一天非常的高兴，这好像我们开了一个特会一样。那一天我们听见了一天非常好的信息，我们里边呢非常高兴。但是有的时候，平时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吃了一顿饭也觉得很平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读经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读了，里边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觉，好像内心在跳跃。有的时候呢，我们读了呢，也觉得很平常，但是都重要的，这个我们把这话吃进去，它就能够天天成为我们的供应。那主耶稣讲到呢，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在地上能够彼此相爱，能够遵循他的命令，就是他的话，是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上一次弟兄们，还记得哈，就是在15章最后弟兄们没有特别提到的15章最后这一部分，就15章18节到27节，这边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呢要逼迫，要恨恶基督徒，就是主在这边提前告诉他们啊，15章18节讲说呢，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先恨我了，这是主告诉门徒们的，就是。人这个世人世界呢是恨主的，所以呢他也恨跟随主的基督徒啊，这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仇敌必然要在这边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他说他要保守我们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26节说前面，因为前面呢，从18节一直到25节，一直讲到许多的关于世界上的人要恨恶他们。我们只是今天晚上呢，再略略的这样走一下。但26节讲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说，但从我父差来的圣灵是宝贵师，父要差宝贵师来，就是从父所差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在讲到这个。基督徒在地上所要经历的各样的苦难的时候，在这里边呢，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知道，15章、16章这2章呢，其中其实的它的中心讲到主耶稣基督要赐下圣灵，并且讲到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在16章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下文的结构。当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世人要恨恶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经历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他讲到呢，但我要从父那边差宝贵师来，这个但是呢，就是好像在这样的各样的环境当中有一个转折，虽然环境外边的环境是这样，但是神的工作是要差来宝贵师，所以我们看见宝贵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蒙保守，基督徒今天在地上能够蒙保守，能够应付许多这些艰难的环境。我们今天在美国呢，可能有的时候对这个体会的并不是特别深，但是我们回头看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充满了艰辛，充满了各样的仇敌的工作、逼迫的一个历史。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无论是在一开始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后，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对基督徒一共有10次的大逼迫，还是我们近代从中国和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都会看见有许许多多的逼迫。可是有个奇怪的现象，世人也知道，就是在这个各样的逼迫当中呢，基督徒没有减少，而且呢，更加的教会更加的兴旺，包括我们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当中，好像这些都是在我们眼前。我们就说，如果世界罗马政府当时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个帝国，要用他全部的力量来镇压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可是呢，他们发现没有办法。历史一次一次的证明这样，为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在这样各样的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他已经赐下了这个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为主做见证。那这个见证，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基督徒所活出的生活。 就是保惠师在他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之上，也就是每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的身上和生活当中所要做出来的工作，这个就是主的见证哈。所以这15章的时候呢，结束在这里边。其实16章好像是接续15章的。我们这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从14章，其实13章的后半部分就是了，到一直到17章，17章当然是主要是基督的一个祷告啊，有3个不同的层面，我们之后会看见这几章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非常重要的、比较长的一段讲论。那这个可以说是好像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他自己也说，他说从今以后他所有的这些话都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基督徒。所以呢，这些是主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所讲的，是非常对教会、对基督徒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些主留下的这些教导。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看第16章的时候，我们发现16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第1节到第4节。好，我们来读一下1节到4节，说我已经讲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了。好，我们就读这四节就好。对，这边这4节呢，可以说是继续讲到基督徒在地上所要经历的事情，但是主在这边呢，好像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说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了。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目的是叫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前面已经讲了许多的他们所要受到的逼迫，但是他提出圣灵作为保惠师，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不至于跌倒呢？就是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一些事情，讲到是有苦难，但是呢，他赐下了保惠师，保惠师要保守他的教会，在地上仍然能够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不至于跌倒的一个原因。他讲到呢，在这些众多的逼迫当中，有仇敌的工作，也有出于人向着神的热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仇敌的工作是非常狡猾的，是来自许多不同的方面的。所以，主在16章2节的时候讲到说，有的时候人可能会把他们赶出会堂，他们在逼迫教会，反倒以为呢自己是在神面前发热心，这个在圣经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例子。那保罗可能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之前呢，他的心是向着神是真实的，我们说保罗向着神的心呢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以为呢他在地上是为神所工作的，所以他在那边逼迫教会而且呢，把那个整个耶路撒冷的信徒都逼迫，还觉得不够，他要拿到那个文书，到大马色去继续到外边去继续逼迫基督徒，他就是以为呢是侍奉神，保罗当时是以为是侍奉神，并且他可能里边真心的是想他要尽他自己的全部的能力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所面临的呢，不仅仅来自于仇敌的工作，也有来自于人里边的这个不认识神之前的热心，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今天我们在这些服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可能常常也犯错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认识神，完全认识神的工作，所以主在这边的提醒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最近在这个教会的交通聚会里边，一直在交通呢，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在地上这些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好像在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呢，我们要看清楚，就是神到底是怎样在做， 在做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这一大段呢，是主在应许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那是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这段呢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圣灵的应许，第五节讲他说呢，我现今我往父那里边去，你们中间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讲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的忧愁。主在这边讲的一件事情呢，他说他告诉门徒们，他要到父那里边去，可是现在门徒们心里边呢，非常的忧愁他们不知道。主离开了之后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心里边就是非常忧愁，以至于他们没有好像没有说你要往哪里去，但是呢，主告诉他们说呢，我要讲真情。第七节就把一个实际的情况告诉你们，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离开？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主耶稣基督离开，对门徒来讲呢，从这个情感上。从他们往前面走路这个把握上，这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你想一想，这些门徒们，他们与主生活，一起生活，跟随主33年半，对不起，主是在地上33年半，他们跟随主3年半，那他们与主之间也建立了非常美好的这个感情，他们在凡事上都学习来依靠主。主在地上呢，是他们的保护，可以在许多事情上教导他们、带领他们。他们心中有依靠，所以跟随主的那段日子呢，我相信他们可能里边也有一些有经过一些艰难，但是总的来说呢，是里边满安心、满喜乐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现在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就满心的忧愁，他们满心的忧愁那主。在这边告诉他们一个实际的，说一个实情告诉你们，真情告诉你们，说我去呢是与你们有益的。主耶稣基督离开是为了门徒的益处，所以这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离开是为了门徒的益处呢？主在下边就告诉他们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是主离开这个世界，神要赐给一个新的。另外一位保惠师，孙弟兄上次特别提到，主呢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门徒们的保惠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要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但主在主没有离开之前，当然也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呢，主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不能够一直住在我们的里边。是圣灵，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离开，他要赐下圣灵，要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一直要住在我们的里边，就差他来。所以呢，主离开是，为着门，这里边讲的是与门徒一门有益的，也是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有益的。那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带来，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仍然受到，因为他是神，但是呢，他仍然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有限的人里边。当一个无限的神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神人里边的时候呢，他就宁愿受时空的限制。也就是说，他只能够在加利利，在2000年前这个时空当中来工作。但是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就越过了时空的限制。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圣灵可以在全地工作，并且超过了时间，一直从那个时候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看见，神所要赐的工作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开始，但是是借着圣灵能够一直来完成的。所以圣灵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是神在地上建立起他教会必须的一件工作，因为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宁愿。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肉身当中，但圣灵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限制了。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圣灵来呢， 要做许多的工作哈，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一看圣灵在地上所要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6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说呢，他既来了，又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圣灵要做的。主在这里边告诉他们说呢，圣灵来了是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能够责备自己啊，叫人知罪，叫人知罪的意思。那这里边呢，我想就是讲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得救、蒙恩得救、重生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里边呢，能够产生一种悔改，能够责备自己，就是悔改的意思，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讲的是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主，啊，不信耶稣，啊，是为罪呢，是因为他们不信主，说不信他，不信他自己。那我们在讲到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这话不是特别好的，不是特别容易明白，不是那么直接明白。这畏罪是因为不信主，那为什么是不是特别容易明白呢？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有传福音的服事。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信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世界上的道德标准，啊，或者是说我们里边仅存的一点那点良知，来衡量，啊，发现我的确是个罪人，我可能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里边有嫉妒，有骄傲，还有一些贪婪，啊，这些都是罪。但是有没有弟兄姐妹们一开始就想到，我不信神是一个罪？好像很少，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对罪的理解。很多的时候呢，是还有些局限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为人道德的标准，或者是我们里边仅存的一点良心。但是最根本的罪，人类最根本的罪是不信神。但是这个呢，是需要圣灵来启示来，我们才知道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慢慢就发现哦，原来我们所有的罪，它的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信神，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就讲到那个罪的根本。他为什么在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讲到罪的根本呢？是因为这件事情是需要圣灵启示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心里边有懊悔，我们在地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人嘛，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得罪了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亏欠了我们心里边也会有不同的懊悔的，啊，也会觉得自己不好。但是很基本上哈，当然也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少有人认为不信神是一个罪的。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开启。当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启示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说我们没有父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福音朋友也会用人间的这个关系来举例子，说我们是父母亲生养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父亲，这不是一个不孝吗？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说没有神，啊，所以不信神是所有罪的一个根源，最根本的一个罪。但是这件事情呢，是需要圣灵来启示人才能够知道的。人平时可以知道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这些不同的问题，我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因为我们有自知、有良知，所以有的时候也能知道一点，虽然不是那么清楚啊，这人对自己看的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件事情是需要特别圣灵来启示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讲到，畏罪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说他们如果真正能够认识到，不认识神是一个罪，这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来启示的，并且这是一个根本的罪啊。 那后边讲到说为义，是因为主说呢，是因为他自己啊，主耶稣要回到父的那里边去。我们一开始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些，不是，好像不是那么直接，不是那么明白哈。为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回到父那里边去。那这边呢，我们看见主在讲到两方面的义，一方面讲到，因为圣经里边讲到呢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像人一样在地上生活，但是呢，他又跟人不一样，就是他从来没有犯罪，因为他的生命里边是跟人不一样的。我们都是从父母亲就继承了亚当和夏娃的基因，也继承了他们的罪。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在他里边没有罪，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犯罪，所以他本身就是义的。他之所以能够回到父的那里边，他讲的当然现在主耶稣基督还在地上，但是他讲的呢是他要回到，就是经过了十字架的死，但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从死里复活，要回到父的那边。那这件事情就证明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活出了基督的义，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呢，他才能够成为神在地上的救赎，所以他才能够胜过死亡，他才能够回到父的那里边去。他回到父的那里边去，就讲到是主耶稣基督的义。那我们这些人信主的人是没有义的，是在神面前没有公义的。按照神公义圣洁的标准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够资格，但是呢，是因为基督流血舍命，他的义成了我们的义，成了我们的义。好，所以我们被算为义。圣经告诉我们是被算为义，不是说我是个义人，不是的，是我被算作为一个义人。好，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都是一样。这是讲到第一方面的义，是他回到那里边去。那第二方面我自己感觉呢？这里边也讲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神的义。神的意思一就是说，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公义的神，那他必须审判，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审判。但是呢，现在这个审判已经落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这些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洒、蒙他所爱、我们得着救赎的人，就不再经历神的审判了。为什么讲到这里边是神的义呢？有没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在地上人会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说怜悯了一个人，现在说，我们怜悯他了，就是比如说人家得罪我了哈，比如说或者说我得罪了弟兄，弟兄说我现在赦免你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回头想想，哎呀，不对，我们会又把这件事情抓起来。弟兄们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人会是这样子，但是神不会是这样的，因为神是义的。有的时候我会想，哎呦，神可能不喜悦我了。但是呢，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我，所以神在他的公义当中，虽然我不好，他按照这个人的标准，我们说不好，不可以不喜欢他，但是神在他的义里边，因着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接纳我们，这是他的义，啊，这是神的义，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公义，他是因为在地上生活显出来的，神的义显明在他的审判上，也显明他对于他已经应许的那些人的接纳，对于他应许的那些人的接纳，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审判，所以他必须接纳。所以神不像人，人我们可以想，哎呀，他不好，我这可能又反悔了，不接纳他了。那这样的话，我想，至少我自己感觉可能希望不大啊。那我想很多弟兄你们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感谢赞美主，神是义的啊，他的义呢，他必须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接纳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回到父里边那件事，这个事实就证明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活出了一个公义的生活。他能够回到神的那里边，就证明神是公义的。所以为着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回到父的那里边去了啊。为着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撒旦是 所有的工作都是撒旦的，他的工作呢就是敌对神的，并且在地上他是带领着一种势力来敌对神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恶呢？就是因为这个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好像我们看不见，但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地上做了许多的工作。所以这个审判呢，如果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审判。当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呢，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因为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件事情主讲到呢，圣灵来要把这三件事情呢解释在我们里边。如果没有圣灵来解释，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这些事情特别挺很难理解，哈，包括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怎么可以认识到不信神这个最根本的罪？我们怎么能知道主耶稣基督回到他那边，是带出了是表明他在地上公义的生活，表明神是义，他遵守他自己的承诺，表明呢，我们只能知道这个好像这个世界的王在猖獗，但是怎么能够看见他是受审判的，是需要圣灵来引领我们进入这个世纪的哈。那接下来主在这边呢，讲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我还有好多的事情啊，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呢。”在这个圣经里边也可以翻译成不能够领会，反正不能够领会，我想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更直接的一种感觉，就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领我们，或者是明白，或者是进入啊，他引领我们明白，或者是进入。我觉得这个进入呢，就是好像一个更直接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真理里边。我们不仅仅是明白一个道理，并且这里边讲到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的源，这个后边这个真理的，更是因为真实和真理，在这个英文里边，truth 都是可以翻译成真实或者真理哈。那个这个真实呢，可能在我们中文里边更清楚的一个表达，也可以翻译成实际哈。那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说是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实际，啊，进入到这些实际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灵所要做的第二件工作，就是呢，能够明白这些真理，能够进入它的实际，这是第二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悔改，第二件事情呢是进入到这些实际当中，那第三件事情呢，这里边讲到说，进入一切的实际哈，然后呢，说因为这些不是主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凭他自己说的，这个因为圣灵在地上来的时候，他不是凭自己在说话，所以呢，圣灵在地上就是把神的心意带到我们中间，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圣灵，我们之所以能够明白啊，能够启示录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或者是圣经里边所预言人类的未来的事情，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相信，是因为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呢，这可能是第三件事情啊，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第四件事情呢，可能是在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这个前面的他呢，就是主耶稣指到圣灵，后边讲的荣耀我就是荣耀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圣灵来所做的第四件事情是荣耀主。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呢，可能是圣灵在地上工作的一个中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仇敌撒旦呢，他之所以堕落成为一个撒旦，就是在他里边有一个性质。他要与神抢夺荣耀，那这个性质呢，实际上他已经把这个性质做工在每一个人里边，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有的人更明显，有的人可能不是特别明显。这个世界上，人类在争，在拼，在争，到底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要抢夺荣耀。 啊，不管是财富、地位，在地上的各样的享受，其实呢，人类的里边从仇敌继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仇敌一开始的时候在神面前所做的，他之所以堕落成为撒旦，是因为他要与神争夺荣耀。所以呢，他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性质做工在我们每个人里边了。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服侍当中，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非常容易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非常容易呢窃取神的荣耀，非常容易把人的注意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在使我们自己在人面前得荣。为什么？因为这是仇敌在人里边种下一个最根本的这个性质，他之所以堕落成仇敌，就是因为这个性质。那现在主耶稣基督讲到圣灵来，是要荣耀主。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根本上的改变，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根本里边呢，圣灵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我们原来不是都像仇敌一样吗？都是这个地上都是大家在争夺各种各样的人的赞赏荣耀嘛。我们或多或少也都在其中，有的人明显一点，有人可能不是明显一点。但是圣灵来今天要做一个工作，要改变这一切。他在地上工作的中心是把荣耀带给主耶稣基督。哦，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各样生活服侍当中特别需要小心、特别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灵呢，在我们里边要把这个做成一个实际，啊，要带领全教会把荣耀来归给主。所以我们在每聚会当中，我们常常听见啊，弟兄姐妹们一起交通当中，我们都听见弟兄姐妹们里边这个感觉很好。就我们所有的各项的服侍，都是为着把荣耀归给主，这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今天圣灵呢，也做一个榜样，他在地上没有把这个注意力吸引到他自己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三而一的神是一体的，但是呢，在分工、在工作上，他们是有分工的。所以，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呢，是要来荣耀主的啊。所以，这是这个圣灵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第四件工作，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像我觉得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呢，第16节到24节，这里边讲到呢，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把门徒们带到他要离别这件事情上，并且这一次他就讲得更详细了。开始的时候他说我要离开你们，要你们要知道那条路哈，在前面讲到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然后他要去父那边预备地方，但是这边呢，他讲的说你们不得见我。但等到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讲到说呢，过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了，再过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就好像两个呢都是不多时，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就很奇妙的一种讲法。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讲的这个第一个不多时的时候，可能再过几天，就是几天的事情，就那个门徒们就不再见他了，他就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升天之后，40天之后就升天，所以这段时间呢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主耶稣基督离开了之后，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从我们人的感觉来讲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这里边呢，主告诉我们说呢，就好像都是不多的时候啊。那主在这边讲到说，当然这个不多时呢，讲到这。之后，他要再重新向他们显现，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可能也预示到将来再一次显现，我们再次见他，所以这些时间都是在主的手中，所以门徒们对这个呢就不能够完全明白，他们就彼此议论说，不多时我们再见他，再过不多时我们还要见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第17节的时候啊，他们就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但主就告诉他们说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来呢将要痛哭哀嚎，世人的将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成喜乐。所以讲的主耶稣基督呢，从这个时间上，他开始教导门徒们转变这件事情所发生的这个性质上。啊，所以这个从这两个不多时，他讲到呢，你们将要有，就讲到他将要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门徒们将要忧愁，但是这个忧愁将来会变成喜乐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十字架的过程，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过程。那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他所成就的是，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但是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原来十字架在预表着一个更多的事情。那在这边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十字架在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就是带出生命的。因为主接下来就讲到用这个生产，来做一个比喻啊。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但是既生下孩子之后呢，这个忧愁就不再被纪念，因为她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知道的一个就是平常的经验啊，这生产是痛苦的，但是呢，生产之后所带出的这个喜乐是完全胜过那个痛苦的。所以，这个生产所带来这个痛苦和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其他的痛苦、疾病的痛苦，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这个痛苦呢，它是带出了是生命，这个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主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他在十字架上，门徒们会很痛苦的。但是，当十字架过去的时候，在门徒里边产生的是生命，这个生命呢，就在他们里边带出来的是喜乐，并且是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好，那这个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圣灵从那时候开始起，一直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直到今天。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苦难，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好像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剥夺的苦难，特别是在我们魂里边，因为十字架的工作主要是做工在我们的魂里边。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魂里边的工作是需要我们经过肉体的经历才能够达到我们的魂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里边已经开始的时候就被仇敌搞得已经，我们对神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敏感了。只有当我们这个今生经历了一些苦难、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这个工作呢才能够达到我们的魂里边去啊。所以这是十字架所要做的工作。但是他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如果产生的生命，那么在我们里边呢就没有苦难了，就是喜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们讲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所经历的十字架一直都是苦难的话，这个不是十字架，这个不是十字架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说弟兄姐妹们在讲什么？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虽然可能强调的是那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年长弟兄姐妹们，当他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呢，他是说，他所看的是十字架之后所产生的喜乐，并不是说他否认了十字架是会在我们里边产生痛苦的，也这个经历是事实的，啊，就像生产一样，那个痛苦也是真实的，但是当那个过后之后所产生那个喜乐，是大于前面的那个痛苦。所以呢，那些有经验的就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经历不是苦难，是喜乐。当然不是说没有苦难，而是说呢，他强调的是，更是呢，十字架在里边所产生的生命所带出的喜乐。所以这是，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呢，当然也只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开启的工作，才能够达到。并且呢，主在这里边应许我们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啊，这个应许是非常宝贵的。 你知道今天这个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能给我们一些苦难，那有些又对不起，能给我们一些喜乐，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夺去喜乐，啊！但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呢，说他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不是世界上能给的，啊，这已经很非常宝贵了，因为世界上有时候能给我们一些喜乐，但是很少。但是主告诉说呢，他所赐的喜乐不是世间的，但更宝贵的是，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这里边的喜乐，应该不是环境能够夺去的。那这个是更宝贵的，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更多的时候呢，是夺去我们的喜乐。但是在这里边，主告诉我们说，他在我们心里边所赐下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啊，并且呢，他应许我们，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凡事向主祷告。在第24节到26节的时候，这里边讲到说呢，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你们之前好像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啊，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应许！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应许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明白，这里边这个应许是跟喜乐有关系的。那前边呢讲到说，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啊，那讲的就是说圣灵所赐下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夺去的。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呢，你们里边呢就可以得着，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个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就是我们从主那边得到更多的生命，是跟前面那个喜乐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够使主原来所赐给我们的喜乐，人所不能够夺去那个喜乐，能够得到满足，在这件事情上，神就要应许我们的祷告。那什么能够使我们的喜乐能够满足呢？前面讲到，这是生命。生命产生的喜乐，喜乐它能够满足，也就是生命的长大。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祷告与我们的生命长大是有直接关系的，主一定要满足这个祷告。好，我们在这些方面所求的，神一定要满足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里边神所赐的这个应许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那到27节。27节到32节，这里边讲到呢，门徒们将要经历了一个与主分别，并且要四散这样一个过程。主告诉他们说呢，说现在我已经不用这个比喻对你们讲了，因为你们是我们是我的朋友哈，他要像朋友一样，要对我们。就是父所告诉他的，他要都把他告诉给我们，所以要现今他说30节告诉我们呢，现在我们晓得你们凡事都知道。这个门徒们说，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们，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所以当门徒们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们就说呢，主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那主现在告诉他们呢，说呢。你们将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要留下他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呢是告诉他是门徒们将要经历了另外一个试炼。那这个试炼，我相信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被抓，以至于整个上十字架这一段时间，主只是一个人独自担当的，从地上看。从地上的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人独自担当的。但主在这边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他说呢，实际上不是我一个人，是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好，这是在第16章的第32节，他说，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边讲到的是父一直是与他同在。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呢，会经历了许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 没有圣灵的同在，也没有弟兄姐妹们同在，但是主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父的同在是没有离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门徒们讲要分散，但是主呢，他并不是一个孤单的一个人啊。第33节啊，在主这边呢有一个更大的应许的平安。他说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哦，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主在这边特别说呢，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所以这个平安呢，是有一个好像主给我们定了一个界限，在他里边有平安，因为他马上就提到说，在地上你们会有苦难，在地上会有苦难，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但是他说你可以放心，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在这章的最后呢，主耶稣基督讲到的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那这个事实实际上是我们能够得平安的一个依据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处一个环境当中，也许是我们个人的，也许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国家，我们看见很多的败坏，很多的，好像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乱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哦，到底是希望在哪里？但是呢，主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胜过了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他仍然是掌权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如果我们仍然是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在掌权。所以这个环境就在我们里边就不会打搅我们的平安，否则的话，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失去这个平安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主要是看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6章。那这16章呢，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向门徒们讲论圣灵的来临，并且呢，这个门徒们讲面临着这个苦难以及他要离去和将来的这个应许啊，这都非常宝贵的应许。这是实在是好像是主在这边讲了一个充满挑战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这充满挑战的这些环境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得胜，他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告诉门徒们，虽然要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他同时呢，他也赐下了保惠师，赐下了圣灵的安慰和帮助。啊，并且能，我们只要能够在他的里边，我们就可以得以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啊。好，我想我们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借着约翰福音16章，把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清楚地告诉我们。主，我们实在是为着这一切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愿圣灵今天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当中，能够做更真实的工作，就像你所应许的一样，能够带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时机。主啊，求你完成你的工作，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盼望着你早日的来临，盼望你的教会能够早日的成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Amen.
门。好，我们在分组之前呢，再稍微一点点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我们是有两位弟兄交通，是那个 Michael。谢弟兄和 Caleb 两位弟兄交通，由科研弟兄和玛丽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弟兄们讲台上的服事祷告。另外一个祷告呢，就是请弟兄姐妹们为着现在正在进行的东岸特会祷告。东岸特会就是这个周末，今天晚上也正在进行当中。请弟兄姐妹们为着这个特会祷告。然后我们的孙弟兄，年长的孙弟兄，还有德州的宗理恩弟兄在那边服侍，纪念我们两位弟兄。好，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开始进行。